前面的那些有一些很关键的都讲完了，现在说的就是沿途的开市。大筵上座，出参见师，师在门前，云草寺。筵上座，带栗子堂堂来，直到师面前，以手拍栗子，提起手，云：“还香记在吗？还香记在吗？”师站得拔草，蓝面于一掷，云：“勿触，勿触。”他无语，便被施于三锅。后具威仪，始于上法堂。师曰：“师云已相见了，不要上来。”言便转到来朝吃粥了，又上，始跨方丈门。师便透下床，蓝兄一行云：“速到，速到！”无对，被师推出。大言叹曰：“我将为天下无人，原来有老大人在。”哎呀，这个言头啊，特有意思。这个大言上座，他见了三次，他见了三次，就是来上座来找言头，找了三次。三次，大言刚开始见那个言头的时候呢，言头正在门前，在那个门前除草呢。大言上座，戴着帽子，哎呀，就威风凛凛的进来了。然后一见他，人家一般见的就是，哎呀，很小心谨慎的，先要把坐具一铺，给他礼拜啊，对吧？我到你这儿来了，你都没有见他，他那个什么，人家那个大爷上座过来见了他，见到人家他不磕头，不磕头，戴着帽子还戴着帽子，就是所以他戴着帽子也不拜进去，大摇大摆的，故意的呀，这就是故意的，戴着帽子找事儿的，找事儿的，用手拍栗子说，让用手拍栗子说，哎，还记得这个吗？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还相继在磨，在磨就是在嘛，在嘛，就是还我们记是在这儿记啊，就在这个地方记啊，还记得吗？还记吗？然后呢，他正在那儿拔草呢，
啥意思？
还相继吗？还相，
记得吗？
就是可以说是还可以说还记得吗？就是还相继吗？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吗？还有这个吗？还记还有这个吗？我们是在这儿相见吗？
后呢？他那个。
他正在这儿除草呢，除完了草，他就拔着草，拔草，他把草往他脸上一扔，说的：“你不要，就是勿触，勿触，勿触，勿触，就是我理解意思就是不停留，不停留，不要在这儿那个啥，勿触，勿触，就是把草，就是往他脸上一扔，往他脸上一扔，就是不，就是你，就是这这不不不，别在这儿待着，别在这儿待着。”这样理解，
碍事儿，行，碍事
对对对，别搁这儿待着碍事儿，就是往他脸上一扔，别在这儿杵着。别在这杵着，然后他没话说了，没话说了，源头又还是乘胜追击上去，给了他三巴掌。
被施你三巴掌，
该谁让他这样来了？他这样来了，还说还记着吗？源头说别在这给他一把草往他脸上一扔，别挡着人，他就没吭声，没吭声，源头过去又打了他三巴掌。你看看，你要是有一点点东西啊，我就马上就不行。有一点点东西马上就吃亏。跟你说，就是就像是抡刀上阵，你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时候这个刀就是性啊！你看看，见刀就是见性啊！你这一说，头没了。
对，直接啪
对
啪啪。
对对对对，后具威仪。后来呢，他又想想，哎呀，这个我不礼貌，我看我礼貌来意思怎么样？后具威仪就是四威仪嘛，对吧？我现在就要铺坐具了，对吧？我穿好我的那个行装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这个刚准备的那个上去，然后那个严头说：“我都跟你见过了，你别上来。”他就走了。哎，这一点倒是好一点，就是我已经跟你相见了，不要上来，不要上来，不要上来，他就走了。我已经跟你相见了，不要上来。不过这由于从机锋上来说也是吃哑巴亏，你就别来了。我已经跟你见过了，别来了。你可以问他，你见了什么？
见了都没见，不见了，没事。
那昨天不是见了吗？上一次见了吗？见了也就是这个样子嘛，不是他那个什么嘛，往他脸上扔了草，他还无话说嘛，所以严头说我已经见过你了。我就这一次又来了，他说我已经见过了，你不要上来了。他又无语下去了。等到第三次，这个什么了，也就在这住了，该按照规矩也办了，这饭也吃了，然后呢到方丈去了。这就法堂跟方丈还不一样，方丈就是单独请益去了，单独请。法堂就是我们当着大家的面，我们再来搞一次吧。第一个是刚开始见没上法堂了就被他搞下去了。第二次准备上法堂了，要在法堂当着大家的面修，就是人家问修行问题了。这个时候的话他上来，结果又被搞。第三次那就是问修行问题这个过去以后到方丈一一请教嘛， 刚跨方丈门，他就下来了。蓝兄抓住他，速到速到！他还没等说呢，又被他推出来了。大爷的上座气的呀，我以为天下没有人呢，原来还有一个大老虎，老大虫，大虫就是老虎嘛，还有一个老老虎，就是说还有一个这么就是一个老手啊，江湖老手啊，嗯，老大虫。
蓝兄云速到速到，啥意思？不是说让他快点说，让他快点说。
对啊，就是啊，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嘛。就
杨
说这，
飞没说，他不对，
啊，那，
被吃这个。
对对对对对，就无对，就是他一被他的样子吓住了，被他样子吓住了，没有来得及对，没来得及对。当然了，他不会说你见性啊，你见个什么呀，什么什么的，不是像我们这样，哎呀妈呀，给他缠一天，光缠缠缠缠缠。他也知道速到速到这个地方上也没有什么可说，但是呢，你要是没有什么可说，偏要问你。就是偏要问问你啊，偏你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东西可说的话，还得偏问你，就看你怎么说了。你比如说，人家说速到速到，你可以说这到什么，或者说这老汉或生也，就可以这样啊，
他就等于还是卡的，有一点卡的那种。
他可能一下子觉得为难，又觉得应该想到，但是也知道没什么可到，或者是他的机锋慢了一点儿，正在想着该怎么对付他呢，机锋慢了一点，被他就给推出去了。所以他说："哎呀，这真是没辙。他是来找事儿的，早都听说严嵩这个人鹤佛麻子，孤峰顶上鹤佛麻子。我不信，我要去搞他。那这个人应该也是很有料的，谁知道三次被搞出去了？我还以为都没人都死绝了呢，没有想到这还有一个大老虎在。
他那个是首映，他不是说那个我忘哪个禅师吃过，
大手印的这本书越往后看越有意思，
是吧？
越往后看越过瘾。"前面的东西告诉你做功夫，后面都是扫荡。
他就说让几个师兄在那里说开诚勿入，是开什么悟什么，那个也挺有意
啊，
思
对对对，开诚勿入的那个就是应该是那个谁吧，应该是雍正吧，应该就是雍正吧，康熙、雍正，还有谁呀、啊？应该是雍正，我记得是。
就是那几个，
给他一炷香，
对对对。
你烧了，结束以后，你要是就是说不开悟，砍头。开悟了，你说说。
对对对，
他说开始误入，怎么样啊？他说，哎，有什么开呀、啊？开出本无，悟什么呀？悟出本有什么的？开出本有，悟出本无，是无有无。
这我也
开
看
始
到
误
了。
入，入是入出无碍。这个是那个圆寂老人在略论里面的，应该是第三条左右讲的。圆寂老人的略论啊，每一条他都用了一个公案，特别的形象。其中就
佛
有
法
一
修
个这
正
个
心
公案，
是什
《佛法修正心要》的里面的其中的一篇略论明心见性，那个5条里面举过这个例
就
子。
有
当
这
然
个，
了，有可能其
对。
他的地方老人也举过这个例子。这个最好玩的是，到底这个事儿是有啊，是没有啊？你说说，明心见性，这个心是本无的，因为我们的心是随着境界转的，这个境界它是因缘和合的。既然谈不上这个境界，也谈不上我们的心，所以心是没有的，就是我们各种各样对境起心的这个心，我们每天要控制的这个心，每天要摄的这个心，它不是一个虚幻的，你谈不上去摄它，不摄它，这个地方是虚幻的，所以说是开出本无，事出本有，就是开示悟入的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性，一切诸法的性，这个地方是不生不灭的，这个地方的话它没有相。所以这个地方突出的谈到它没有相，但是它有这个性在。这个时候是突出说它的有，但并不等于是它是实有的有，是因为这个性在所有一切的相的背后，是说这个时候就说它有，因为这个东西你看不见。这个时候就突出的时候就要说它有了，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相，我们看到的不是性，我们看不见这个性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说这个性是有，这就叫做事出的开示悟，开示事出本有。那悟个啥？悟没悟无有无，完了把前两个都扫掉了，什么心本无性本有啊，全都没有了。悟有无，开示悟入，那入个啥都没有了，那入个啥？哎呀，啥都没有了，出入无碍正好。
是有一个这个功能。
这个实际上都属于是，比较 low 的了，比较 low 的了。
比较
按照严苛的做法，你开始误入个什么，呱呱过去给他三巴掌。
我的意思就是，也是说不出来，也让他跪着在那里说，就已经也是觉得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，但还是让他道。
那让他到，他就到了呀。他到出来的完全都有条理，他到出来也毫无那个什么，毫无犹豫。他到出来的实际上也是用有和无说的，但是他实际上把有和无也算是扫荡了吧，就等于他说了白说。你说他说了个啥？你记不住他，因为一会儿说有，一会儿说无，一会儿说又没有有和无。我的妈呀，没法记，可有意思。 这个禅师也是有点文化，尤其是他要是对皇帝，你哐哐哐三巴掌也不行啊。
你要上班长是告诉他错了吗？
对啊，刚才不是说吗？你要告诉我什么是见性，你要说得出来，说出来个屁啊！他没有性，他怎么问你的呀？还要再说个什么啊？所以就给他三巴掌，他不该问。没有没有，我是对他说的，他那个签座的过后的那个。你现在有疑问你就问，
打你了，
要不打你？
哎，先做后也不会打，只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转身就走了。
小东老师说不跟先做后的尬聊，
不跟前头，
不是巨聊，他说巨聊，先做后的巨聊。
实际上就是尬聊，你说的也不同一个东西，算了。诗见书山来，随意洋洋而睡；山近前而立，诗不顾。山拍绳床一下，诗回顾云：“做什么？”山云：“和尚且瞌睡，便出去。”诗呵呵大笑云：“30年弄马，今日被驴扑。”书山来了，书山来了，人家来见他了，他就在那睡，他就在那睡，他就山又书山又跑到他跟前儿，他还不搭理，看你怎么办，看你怎么办。有的人觉得心虚啊，我这个事儿我不该问啊。我可能问一个，就是我多事儿啊，对吧？他可能会这么想。你不知道修行人啊，在这一块儿，他有各种各样的遮掩方式。如果一般的人，他就不问了。你说我问了，不是显得我还要一个见性吗？或者我心里有个见性，我才问嘛。所以一般人就不敢问了。书山偏偏没有，书山偏偏要拍他。你干啥呢？就是要拍他一下。你咋睡觉啊？你看看睡是那个，这个地方就好玩了。就是所以说他要拍一下，拍一下他。一般的人就不敢拍一下。一般的人说，哎呀，我要拍一下，显得我要问见性似的。你睡觉了就睡觉吧，对吧？吧，他就拍他，然后他就拍他，然后岩头就说你干啥？然后他就说你接着睡呗。然后就走了。然后岩头说这个人有意思啊，这个人有意思，不敢问明心见性，就没不用再另外见一个性，他不敢问明心见性啊，就是说不好问，但是还偏偏要问，为什么呢？岩头他这个人他已经都是见性的人了，他在这聚一方山头就得有人要问他，要不然的话没有个性可见，你聚一方山头干什么呀？对吧？你聚一方山头就得有人来问你啊，所以他拍绳床干啥？你继续睡呗，就是把岩头折的也睡不着觉了。岩头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今天我看看，
今天
对，我说你要治啥，我好好去搞他呀。”结果他说：“你睡吧，就走了。
这一巴掌都呼起来了，我就放下了。
对对对，岩头说的，岩头心说：“你要是问我什么是戒心，我就给你三巴掌，对吧？你说你戒睡去睡吧。”岩头就尬到这儿了。
这人也挺。
所以岩头就说嘛，哎呀，我30年就在搞人家，今天被人家搞了。
那这个人挺厉害的。
对呀，30年弄马蹄，今日被驴扑。
那个什么山，就是书山，
书山，
也是他的弟子。
你想想，跟上面的岩上做比赛，岩上做可被岩头揍了好几次，这书山不在乎，还啪还把他拍起来，然后呢也不会那个呵呀问呢，或者这样啊，那你干啥？我你继续睡吧，你看看，他心里头没事儿，书山这个说明是心里头没有事儿，心里头没有那种，就是小的那种磕磕绊绊呢，他才敢这
那干嘛还
样。
要拍一下呢？
我就拍你一下了，他不是他是一方的领众啊，他岩头他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开悟的呀，那我可不要拍拍你问问你啊，
那我们信不信的，不知道这句话，就是有，比如说有这个类似你说的这种类似，他觉得有毛病，他要跟他老师或者纠正，是这个去，但是要纠正。
可以去求证，也可以，你就直接的说他的见解，就是一听就能听出来。
老师，他那个
还是
脱
要
落不也是一个
还是要
境界吗？
纠正一下，是吧？保险起见，是吧？
那个就不叫求证，那实际上属于一种安心吧，算是一种安心啊，也没有什么用，也不一定有什么用。开悟见性这种安心，大抵上啊，大抵上是这样的，你需要安心，偏偏不给你安。你说我他妈的才不要安心呢！哎，这就是安心了，他一般是这样的，大抵是这样的。
那这种经历好像是应该是可以一二三四二三的出现吧，就是一次。
一次出现就够了，一次出现就够了，一次出现你就有这个，就是不管是什么经历，有这种时候出现，你借着这个时候，你就是知见就变了啊，这就够了。还有的人就是有很多类似的这种的境界，但是他知见老不转变，这个已经没有用了，这个就叫划过去了。
一次出现，永远都明白。
一次出现，一次出现就是有一次出现的这个机会，你的知见变了就好了。
那么多师兄他打坐，
认啥呀？就是认啥呀？认这个地方不需要认，这个地方很难认的。
那些师兄打坐，比如说有很多有境界的呀，打坐打得很好的呀，为什么他们那个执见上还是不行？
对于佛教啊，有误会。对于佛教有误会，那个老师说的是不肯离相、不肯无相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对于佛教有误会，总觉得是应该是抓住到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这样的。你没看那千座过后了，那还那样呢？那就是他碰见的那人不就是那样吗？那你这很正常。
对，老师说，
发心，
学佛第一知见证。
对，学佛刚开始就是知见，到最后还是知见，除了知见没有别的。
是啊，我看那个魏秀芝老师给元一老人的通信，他说打那个3年千座，就打为打个明白。是的。
对，未打个明白，
对，就打个明
那最
白。
后还得扔开这个明白。
是，最后那个知见也得扔。
哎呀，其实就是你没有东西，你看什么看得可清楚、可明白了。你有一个东西，这就是障着你的眼睛了，你看不明白的。你也在目空
一
花
在
乱
目光
坠。
这，这个过瘾。
对呀、啊。因尾山啊，因尾山和尚于廊下泥壁次，李君荣具工商，直来请尾山访道。到尾山背后端尺而立。尾山回首便测泥盘做揭泥式，侍郎便转尺做浸泥式。尾山当下抛泥盘于侍郎把臂归方丈。师闻后此语云：“咦，佛法以后淡薄去也，多少天下，这个尾山泥壁也未了在。”这个也好玩，我给你们仔细讲一讲啊。尾山呢，他在那刷墙呢，他自己在这刷墙呢，人家也要干活的，人家那些和尚什么的也要出坡，也要劳动的，要劳动的。你那一粥一饭不容易啊，对吧？百丈，他那时候都是百丈清规呢，人家都是要干活的，人家住的地方也要自己付出劳动啊。正好赶上那个官儿过来了，穿着工服，就像是警察局长穿着那个警服过来了一样，穿着工服过来了，来找那个尾山访道。这个尾山呢也不在乎你是个什么，我管你是什么呢？我管你是不是警察局长的，对吧？到了尾山背后，端尺而立，尺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兵符啊，与兵符在就等于皇帝在。我有这个在，我身上有这个在，这就是我这个东西就等于是皇帝在了，就是那种东西竖着的啊，就这样的，就是那个东西啊，那个东西那就是兵符啊，那就是那种的东西啊，你看看，就是武将还是个武将呢，他就是站到他背后端着那个在那站着，你看看，你看我是这样的。我是这样的，尾山也不在意他呀。尾山回首，我在这儿正在这儿抹泥呢，你来找我，你来找我就你给我泥呀、啊，我要弄泥呀、啊，抹泥呀、啊，对吧？你给我泥，我管你是谁呢？你给我泥啊，给我泥。你看这个侍郎也是的，侍郎也很那个，给我泥，我就哎给你泥啊，给你泥。然后尾山呢就把泥盘一扔，跟他回去了啊。尾山就把那个泥盘扔了，回去了。这个从世间法上来讲的话，非常非常的了不起。因为我不看你是老几，我不看你是有钱没有钱，我不看你是不是有权势能够帮助我们佛法，我也不看你是不是有钱能够护持我们佛法，跟这个没有关系，是看解脱道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说我就是我不在意你世间的，我管你是老几呢，我在这敬你，你就给我搞这个吧。哎，是这样，这从世间法上难能可贵，但是从出世间法就不一样了。尾山掉个盆儿，管你要东西啊？你还管你要东西？给他盆儿，当时就打翻他，不就完了吗？啊，你
又是
看
这个
看，
东西，
哎，对，他管你接泥，给他劈个泥的，给他翻掉就行了。他没有，他说你给我泥，我就给你泥。尾山他是明白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他是个官儿，尾山呢就把泥盘扔了，扔了之后还跟这个官客客气气的回去了。哎，只要这一点，阎头不高兴了，阎头说：“哎呀，完了，以后佛法淡了。
尾山一个也未了在啥意思？
”这也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尾山泥壁这个不撤嘛，这个不行的。 伪善这样你就是都像伪善这样是抹泥的这样的来去接他们，这样不行的。这佛法还行啦，这佛法这样还行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后面以后多少年以后，大家来看伪善泥壁这个就是没撤，不管以后过多少年，他这个还是不行，还是不行。岩头这个人啊，就是眼光啊太毒，嘴里面的这个话啊，一点人情也没有，这些人都让他噎死了，都让他噎死了。你说伪善的法源也算不错了，那大官去看他嘛，后面不是很多人嘛？伪善后来他在那个伪善那个地方上开了以后的话，就是后来僧徒也很多的，法源也很旺的，还有一个维养宗在他那开呢，你想想。维养宗啊，
我想说，
维养宗就是维山是祖师，费是第一代祖师，养山是第二代祖师，养山是他的徒弟，他们两个经常唱和，这就叫维养宗。维山有一个最有名的，就是养山说：“我这个以后往什么地方去？”因为养山这个人呢，他就是说养他的徒弟养山，经常有那个天上飞下来的那个圣僧啊、罗汉呢、啊，找他请法，请完了法又飞天没了。
就是养山，
就是他徒弟啊，伪山的徒弟都这样。他跟他徒弟往那儿一坐，往那山边一坐，天上飞下一个乌鸦，给衔一个大西红柿，就衔到他徒弟那儿了。他徒弟要给师傅，
是吧？
没有动画片，没有动画片。
没有动画片挺好看的。我觉得这个。
他说这个鸟是供养师傅的，他们两个经常在这回护，经常在这回护的。这个就是维养宗，因为他们两个师徒两个经常回护。养山就说：“你看我以后就是那应该去什么地方呢？”伪山就说：“只为子眼正，不重子行旅。”虽然他有什么，但是伪山说的是，就是说关键是你眼正嘛，不在于你其他的东西，只为子眼正，不为子行旅。这句话是禅宗里头非常非常有名的。我们新中心以前早期的时候经常说这句话，就是这个啊，只为子眼正，不重子行旅啊。不管你什么，你干什么东西，你到哪儿去，这个东西不重要，关键是眼正，就是这个字。
我觉得就得像伟山这样，他法源才能像伟山雪峰这样的，像岩头一样，他就不行，法源太大了，好吧，太不客气了。
那你话说回来的话，我是这么考虑这件事儿的。他当时的时候法源是不行，跟他的人少。但是现在我们这么多人纪念他、怀念他、学习他，我认为他的法源是正的。这个不是在于相啊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我问过好多好多的是新中心的师兄，包括很有名的老师，我都问过。那雪峰跟岩头他们两个明明各不一样，雪峰的法源明明胜，那你学谁呀、啊？当然了，那老师就说他们两个角度不一样，对吧？一个法源胜啊，一个是其他的嘛。但是师兄们大多都是还是愿意当岩头，因为岩头他撤呀，他说没事儿啊。
对呀，他是真没事儿，他管你有没有人跟他学。
伪善错在哪儿了？伪善错在哪儿了？伪善呢？就是这个，他不是在这儿吗？就是伪善给他管那个侍郎接个泥，侍郎就给他了。侍郎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没有正道。当然了，侍郎从世间法上来说，他肯放低自己的身段儿啊，对对对，来向他问佛法，他你要泥，我就给你泥，这就很好了。但实际上的话，你要是从正道的角度来讲，我问你正道没有，你说我正了，那不完蛋了？伪善就错在这儿了，伪善就错在这儿了，伪善没有给侍郎指出来。那要是我说的话，那侍郎没到那个份儿，我没到那个份儿。
规则，你要是把泥和到他脸上。他也不知道为
他
什么，他也不知道
对
为啥。
呀、啊，
你要你有给你了，你还弄我脸上？
也不一定要弄到脸上，但是不肯他是可以的。那这个人个这个看个人的情况。你比如说像黄檗禅师，对于那个宰相裴休，他就是不肯他。他也不一定要打你，或者是摔到你脸上。他写的那个书，他不会刷刷刷一撕摔到他脸上，不会的。但是他说这个不是，伪善就没说这一句儿，这传到岩头这儿了。其实伪善他有抛下去，他把泥盘抛下去了，人家哪能看得懂啊？
没的，
是郎把臂
什
和
么一
方
个
丈，他俩心
要
不
个泥，
知道还
然后
留
给个泥，
他说聊这怎么样啊？我们这都挺好的呀，你好我好大家好吧。
这个故事在讲啥？就是他要个泥，然后他给个泥，没啥，对，他要表达个啥？
他要表达个啥？再给你举另外一个，你觉得悬的，但是我觉得很亲切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临济说的，老师跟学人分四种情况，是主看主，宾看主，主看宾，宾看宾，宾看宾就是学人管你来要，我这个是不是明心见性啊？你说是，哎呀，他要到了，欢欢喜喜的说，老师肯了我了，老师说我这个是明心见性，他就走了。 他管你要，你就给了。
嗯，
啊、
就这样
啊。
所以他管他接个泥，他就给了。就像他刚才问关照分要什么标准呢、啊？啥关照要到什么程度？他以为我会告诉他什么什么程度。我说的是这不是关照，这种思路就正好需要打掉，这是关照。他不一定习惯，但是你每一次问我，我每一次都这么说。你每一次问我，我还这么说，看看你啥时候能接受。嗯，北山是百丈的徒弟。嗯，北山是百丈的徒弟。嗯，百丈就是那个马祖贺他季子用李子用他三只耳聋，就是那一个是百丈。百丈就是野狐公案那一个，他是马祖的徒弟，马祖的徒弟，野狐立公案。嗯，那个野狐让他再让王僧给渡了，后来他问黄渤，那个这个把这个事说了，黄渤就问他，要是这下了一句转语下错了成了野狐身，要是转语句句都对了怎么样？百丈说的，你进前来，我告诉你。黄渤进前来啪扇了百丈一巴掌，百丈哈哈大笑，这就是百丈。百丈有个徒弟就是尾山，尾山就是那个司马叫什么，司马空空啊叫什么呀，他是会看相啊，他会看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那个面啊，会相面，对，会相面。他说有个山特别的好，将来在那儿住法缘可盛啊，可好啊。百丈说那我那个我能不能住啊，他说你不能。你只有骨没有肉，他说谁能住？他说尾山能住。他说不是，他就是尾山过来走了两步，他一看，他说尾山能住。哎呀，搞不清楚他咋看的。然后他们有一个首座也不服气，首座说那我是首座，凭啥我不行啊？然后百丈就说这瓶子你不许叫它瓶子，它是什么呀？就净瓶，就那种东西。净瓶实际上不是指的观世音菩萨拿的净瓶，净瓶就是出家人啊，出家人他那个东西啊，就是说的是要洗手，他有的东西是干净的，有的东西是不干净的，你要做干净的事之前你要洗手，你要把那个就是手弄净了你才可以去做。就是那个净瓶里的水就是要用来装着让你就是干净用的，他那个出家人出去一般也要带着这个东西的啊。所以他说他就拿这个净瓶出来，这个不能换作他是净瓶是啥。那个首座就说那你不能不叫他是净瓶啊。然后那个百丈就不肯嘛，对，不肯他。这时候尾山过来了，然后百丈就说你看，尾山说你们干嘛，百丈说的这个东西你别换，他是净瓶，他叫什么呀？百丈尾山过去一脚就踢翻了。白山说你看看，我说北山可以吧。北山就过去去住了，住那个山，住那个山是他师父让他住的，他师父让他住的，他以为住到那个山就能怎么样，住了几十年也没见啥。
尾山、
啊、对对对，然后他就准备下山了，一下山碰见豺狼虎豹虎啊蛇啊什么的，也就虎在三岔路口对他虎视眈眈。他说这回完了，这也逃不掉了。他就说了，如果我要是跟这个山有缘，你们就撤我回去，如果我跟这个山没有缘呢，你们也吃了我算了，对吧？我反正是我这辈子没有这个红开，也没啥要那个啥，那吃了我也是一个好事啊。结果他一这么想，那些就散了，他只好回去接着住。没过多长时间，那些人呢、啊、就慢慢上来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后来那个尾山呢、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就是法缘大圣。尾山
来了，
仰山也过去了。尾山法缘大圣就在尾山那个地方，尾山他的名字叫灵佑，就在尾山那个地方法缘大圣。后来他的徒弟很多，后来他快死的时候，他徒弟还问他呢，那师傅你百年后去哪儿啊？那个尾山就指着那个牛，下面你看着那个水姑牛吗？百年后我就做那个水姑牛，但是那个水姑牛肚子上可是写了四个字儿，叫尾山灵佑。你说那个时候你是管他叫他水姑牛啊，还是叫他尾山灵佑啊？这就是尾山。尾山的下面有个徒弟就是仰山，他们两个经常有回护。仰山这个地方是在山西，是在江西的宜春，尾山就是靠近长沙了，在长沙宁乡附近，那个山脉很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有点像终南山的那种山脉，非常的广，非常的就是适宜住人，它不是那种俊俏型的，它适合住人。尾山到现在还是旅游风景区呢，就是说明啥呀？说明为啥是风景区，因为以前住过大德，所以是旅游风景区。它有一个密印寺，好像应该有维养宗的一个塔，应该是尾山和仰山的塔，听说是它的灵骨塔还在那儿，以后我们还可以再去那儿玩，没去过。尾山是有风景区的，
长沙，
对对对，长沙。
郭老师，尾山他把那个瓶子地方就是断嘛，扫荡。
你现在就没断，人家都踢翻了，你还在这嘚嘚，这是啥？你看看，这时候就是要是一脚能踢翻你这个妄想就好了。
哦，还是这个公案， 哦，说北山泥壁野未了在吗？那他
嗯嗯，嗯嗯。
这不是那个侍郎，他没有接住尾山，为什么说尾山有问题呢？是因为这只，
尾山放过了侍郎，嗯，这个问题就是尾山他放过了侍郎，
就因为与他把臂归方丈了，是吗？
对，嗯，
但是侍郎他前面没有接住，那他后面他再搞侍郎的话，侍郎他能接得住吗？
他抛下了泥盘，侍郎根本都不会明白，侍郎哪懂啊？他也没有告诉侍郎，也没有说侍郎这个接泥就错，他也没有告诉他跟侍郎手把手又回方丈了，不，手把手归方丈了，就是喝点茶，吃点小点心，完事儿了，不再说法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嗯，
就是美山他没有给侍郎点出来是吗？就
就
是，
是尾山他没有表示他不啃侍郎，他这个样子好像他啃了侍郎一样。
侍郎会感觉到，
他既然不啃侍郎，他既然啃了侍郎，那岩头就不会啃他。
那没
那侍郎感觉根本就不是来求法的，那
嗯
他根本就不在意你啃不啃我，
嗯嗯，那他不是来求法的，我也不用了，我跟他还干啥呀？
就喝
我
点
不是
点，
来
就
求
喝
法的，
点
我这也
茶。
只有法呀。
对啊，对。
那要怎么样呢？就是怎么对侍郎呢？
你说要怎么对待？你说要怎么对待侍郎？他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世间法上，你这个有可以啊，有道德，但是佛法上你还没有梦见在啊。你他可以对这么对侍郎说啊，他可以抛下泥盘问侍郎还会吗？也可以啊。
问懵了，就要。对啊，为啥？伟山他之前不是挺利索的把镜盘他打碎了，他
哎，
在
对
这儿，
人的，
那就是说的是对人啊，对呀、啊，他是一个掌握军权的人嘛，他北山也
有
知
分
道，
寸，有分寸，
还是那个什
对，
么，
毕竟人家是个官儿啊，
是个官儿，你像军服都拿出来了，
对呀、啊，
那是不是代表伟山他还是在意他这个？世间法上的这
也
个
不一定，
权
那
利，
也许是伪山的方便，岩头就不啃这个伪山的方便。
不愿意，对，
不过从这个佛法上来说，他就是没有这些方面，你行就是行，不行就是不行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我还是认可岩头。百丈垂雨云，愚吗？不愚吗？有人举次诗诗曰：“我不愚吗？我不愚吗？”道：“便云愚吗？愚吗？不愚吗？不愚吗？愚吗？会。”百千万人中之中，难得一个半个。长庆和罗山在临水宅举此因缘，便问罗山：“愚吗？不愚吗？”则不问。“愚吗？愚吗？不愚吗？不愚吗？”亦作陌生。罗山云：“双明也双暗。”长庆就说了：“作陌生是双明也双暗。”罗山云：“同生不同死。”此后有人问长庆：“如何是同生不同死？”长庆说：“彼此何其口！”此僧却举似罗山，罗山便不肯。其僧便问：“如何是同生不同死？”罗山云：“如大虫啄脚，如何是同生同死？如牛无角。”罗山啊，他就是实际上他是岩头的徒弟，等于是他就是说的跟岩头还不错。我记着法脉的时候，他应该是传承了岩头的。罗山这个人是可以的。长庆是什么味道？就是嘴巴巴的，天天嘚嘚嘚嘚嘚嘚的，就是属于是这长庆大概是雪峰那一支的。长庆宝福是属于雪峰那一支的。我记得是雪峰下面是这个云门、玄沙师妹和长庆。就是他们几个是一个。这个雪峰跟岩头他们两个都是师从德山，那么雪峰下头就是长庆，那个云门和玄沙。然后，岩头这边的下头就是罗山啊，我记着是这样的啊。百丈垂雨云就是愚吗愚吗？他要是要这个东西，我偏不给他这个东西。愚吗愚不愚吗？啊，他要这个东西，我就不给他这个东西。有人举次岩头了，岩头都说我就不这样啊，我不愚嘛，就是我就不这样。然后说的他要这个东西，我就给这个东西；他不要这个东西，我就不给他这个东西。看看，要是能有这么会的人呐，百千万人就少了啊！他要我就给他要了我就给他不要了我就不给，愚吗愚吗？不愚吗？不愚吗？
给啥？给巴掌了。
也可以也可以，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活泼的嘛，我就偏不这样，那不正好是愚吗和不愚吗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就说完了，他说你看你们这些人中还有没有明白的呀？ 大家一听很懵啊。后来就有人就在这聊这段话了，比如说长庆，哎呀，就在这聊了，在那个水边上，哎，就举这个就说了，就是他要你不给他，这个就不问了，就是为什么要了给他不要了你不给呢？这啥意思啊？然后罗山就说了，双明也双暗，双明也双暗，就是要么俩都是明白的，要么俩都是不明白的。就是说，你要是不明白的，你跟他说他也不明白；要是明白的，他很明白；要是明白的，愚吗？不愚吗？也可以，愚吗？愚吗？也可以，不愚吗？不愚吗？也可以。啊啊，对对，这叫双明也双暗，就是他的意思是愚吗？不愚吗？和愚吗？愚吗？不愚吗？不愚吗？这两个，哎，就这两个味道，就实际上的话，有，就是他俩是出双入对的，他俩是出双入对的。这叫做双明也双暗。但是他说的可含糊啊，长青就说了什么是双明也双暗，双明也双暗。罗山就说了同生不同死，罗山说的是同生不同死，同生不同死。长青就说了，人家就问长青，那罗山当时说的是同生不同死，什么叫做同生不同死啊？长青说的你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不让你说话的，不让你说话，彼此合其口，合其口就是不让你说，就是合其口就是合其嘴。他说就是举刺罗山，罗山说他这个不对。人家就问了，什么是同生不同死啊？如果是同生不同死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两个地方是同一个生的，比如说我们都是从齐老师这出来的，从齐老师这开悟的，但是我们的死法不一样，我们开悟的用处不一样，这可能吗？所以这叫如大虫有角，老虎它怎么需要角？老虎不需要角，这就叫同生不同死。什么是同生同死呢？同生同死就是我们明心见性的，都是明心见性的啊，这就叫同生同死。什么叫做同生同死的？如牛无角也是没有用的，没有的，不可能的，哪有什么谈不上同生同死、同生不同死，谈不上这个同生同死、同生不同死，就把这个同生同死和同生不同死给扫掉了。但是他前头有问啊，就是说双明，人家问他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长青问过他，罗山就是说了，双明也双暗，什么是双明也双暗？他就说了，同生不同死，同生不同死的意思就是，哎呀，你说这两个，就是你看你怎么理解吧，你理解不一样，这两个的意思就不一样，这就叫做同生不同死。他就有人就在这儿，他就在这问呐、啊，同生不同死是什么？同生同死是什么？
我理解他说同生不同死。就是，虽然都是明心见性的人，但是我对待人的问答，就是什么那些方法不一样，但是方法不一样，但是也不能说谁对谁错。
对，可以可以的，就是这个时候对百丈来说，他就是愚吗不愚吗？对于岩头来说，就是愚吗愚吗不愚吗不愚吗？所以关键是看有眼没有眼，没有眼你被善知识玩死。临济有僧放大烟云，我若见于他拔却资。一日到来作礼，欲起未起，师将那衣角墨面一拂，僧无语，泣泪而去。临济下头的还是属于，我看看啊，临济下头还属于小屁孩儿。你想想，算一算，百丈，这个黄渤、临济和临济下头。啊，这是这个，就是百丈的下面的第四代了，等于临济下面的。这个岩头是属于哪儿的呢？岩头是属于德山的，德山的是这个石头西迁、马祖是这个道五、天皇道五、龙潭重庆，德山也差不多。德山下头是岩头，也差不多。岩头是第四辈儿，等于是岩头是。这个，他们就是等于是还是同辈儿，还是同辈儿，大约是，
临济是同辈儿的，
对，大约是这同辈儿的，不是岩头跟临济，大约是同辈儿的，对，大约是同辈儿的。如果按照石头西迁跟马祖道一来算，大约是同辈儿的，同辈儿的。
那说岩后他在德山之前跟了谁呀、啊？
岩头就是有可能去见过临济，但是临济已经走了。
那不是同辈儿的吗？
同辈儿的那也有早晚啊，你师徒之间也有早晚的。这是临济下头的人说的是，岩头这个人这么窜，把人家搞成那样，我要是见他，我非得把他的老虎须给拔掉。不是人家说了吗？就是也原来以为没有人呢、啊，没想到还有一只大老虎啊！他说老虎是个老虎，也要把他的胡须给拔掉。然后一日到来做礼，还没等起来，做完了礼就准备刀兵相见了。但是呢，他还是慢了一点啊。做完了礼，欲起未起，他拿那个那衣角当面就是一扶他，你看看他啥也没有，他随手搞一下子，他就是说不了话了，噎回去了。
他这也太那啥了，就被扶了一下就走了。
扶了一下，对对对，扶了一下，弃雷而去，弃雷而去就是法战输了，有点类似于什么呢？有点类似于那个邓颖峰见石头，马祖说石头路滑，你可小心点，没事没事，我有干木随身，我不怕。
啊。
就是都做好了准备去的嘛。然后第一次不是失败了，回来了，马祖就教他嘛。马祖就教他，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你就问他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就虚他。你看他都想好了，可多招数都。这个人也是的，他可能他来见严嵩之前，他都想好了好多招数。他要这么整，我怎么弄？他要那么弄，怎么弄？他想了一路了，他才能千里跋涉的过来来搞他。
结
谁
果
让他一下子咔嚓一路走了？哎呀，对对对，不按套路出牌，还是随手一弄，他就那
石
个
头
了。
也很有意思了，
嗯。
石头留下来的这样子的多吗？这样的公案。
嗯，不多。那个时候的人不是以这种祖师禅太多的味道啊，那个石头也还是以接引的多。但是找事儿的这一种呢，就像邓颖峰去找事儿的，他也那个，不是那个马祖不是说了吗？不管他说什么，你就虚他嘛，你去问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就虚他。
就还没到50都先虚了，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
嗯。
他没有问呢，就是他问了他想着那个什么，他想着他问了他答什么他就虚，结果他一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石头直接虚他，
对，
石头虚了他答不了了，
他又回去了，
嗯，
回绝他一个，
人家都虚完了，你再回绝他，
没有
这个
意义
好搞
了，
笑。
我们虚荣心的都会这样的，他虚了他，你再虚虚。人家说的这是要上厕所吗？这就不那个了，人家都虚完了嘛，就这
对
样。
呀，都知道你要出啥牌了。
是问僧什么处来？云西京来。是云黄角过后还收得见吗？云收得。师引进向前云：嚯！僧云：狮头落也。师呵呵大笑。僧后到雪峰，雪峰说什么处来？僧云：岩头来。雪峰说有何言具？僧举钱画。雪峰打30磅称出，大伟折云：这僧黄角过后，黄巢过后曾收件，却向岩头处设施，直到雪峰面前，锋芒不露，何故？为他岩头大笑一声，值得天地图案，四方绝唱。若不得雪峰，几乎路程不见道，杀人刀，活人剑。哎，这后面的是找事儿，先不看后面的，先看前面的。你看后面的，就把这个一点点的东西，他一说，把大家容易说懵，先看前面的啊。其实这个没啥的，他只是说这两个人很利落，他就赞颂这个呢。什么地方来呀？从西京过来的。西京那个地方不是有黄巢起义吗？黄巢过后，这个兵收了没有啊？收了，收了，都收了。然后他把那个头往前一送，说：“嚯，黄巢过后，西京来的黄巢过后还收得剑吗？就是你那是砍黄巢了，砍黄巢的。”黄巢走了，这个剑是不是就是还收回去啊？你这不是砍黄巢的吗？黄巢走了，这个剑还收回去吗？收回去了。然后他说：“嚯嚯。”然后僧就说了：“你的石头落了。”嗯，他哈哈大笑。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讥讽的问题嘛，讥讽的问题。黄巢过后还收得剑吗？如果有黄巢在的话，就应该斩；黄巢走了，就应该收。黄巢过后还收得剑吗？这句话就是贼呀、这句话就是贼问呐。就是贼问呢，你这个时候就应该砍。他说：“你应该这么说，黄巢过后还收得剑吗？狮头落也。”他说没有，他说收的，他说收的。岩头就是嚯，岩头意思，你说收的，你的头已经没了。你有个收的在，你头已经没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他不懂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嚯，就是你往前嚯一下，你这是狮头一下，你看看你的，你看看你看看你的狮头落了吧？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狮头落了。”然后那个岩头哈哈大，岩头就是这种人啊，就是下士人，就是说的文道嘛，文道就是不就是不懂得道，他就笑
大
嘛，
笑
啊，对对
啊！
对，大笑嘛，他就是说的是他下士人，你跟他说啥呢？你这么傻的，你跟他说啥就没吭声就笑了。后来他到雪峰这儿了，雪峰说你从哪儿来的？到岩头来，岩头都跟你说啥了？岩头问我黄巢过后还收得剑吗？我说收的。岩头就把脖子伸出来说嚯，我说你看看岩头的脖子的岩头的头掉了。然后雪峰一听，夸夸夸打了他30磅，给他撵出去了。岩头给他宵夜呀、啊，这是雪峰给他宵夜呀、啊。
小叶，
所以大伟哲就说了嘛，大伟哲就说了，这个僧啊，黄巢过后曾收剑，但是在岩头处的这个地方上啊，他就在这儿整事儿。到了雪峰跟前，这个什么这个到岩头这儿就是整事，到岩头这儿来整事儿来了，到雪峰这儿来呢就没有整事儿。 为什么呀？他说的后面的啊，岩头大笑一声，就是岩头笑他，他说岩头笑得好，岩头笑得好，就是天地图案四方绝唱，就是岩头这轻轻的一笑，这都是绝了的这种的，没有人能对得上。但是呢，幸亏是雪峰啊，就是岩头在这儿就是不跟你解释，也没有话说啊，对对对，懒得搭理你，说得好啊。雪峰呢，非要是给他打他一下嘛，雪峰打他一下就。
为了救他，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说若不得雪峰几
来
乎
了，捞一下吧。
啊，对对，若不得雪峰几乎入尘，所以说是他的意思就是岩头哈哈大笑，这是杀人刀；雪峰打了他30棒，这是活人
活人
剑，
剑。
就是告诉他错了，要不然他连他错都不知
对。
道。
所以这种人法缘好是吧？
哈哈哈哈哈！
雪峰
对啊，法缘好啊。
雪峰是不错的，其实雪峰是不错的。还有一个，雪峰他容下了这些利落的人，他对于这些利落的人都很容得下，好像跟赵州还有过呢。赵州在河北正定，雪峰是在这个福建的这个鼓山。然后呢，他们雪峰那边的弟子就去看赵州。赵州说：“你看我来干啥？我这就是南方有佛法，我这没佛法。”就这么说嘛，就是说雪峰那边的。雪峰那边人可兴旺，因为他对啊，他们那有佛法，我这没佛法。
第二说，我这都没到，
对对对，
我没有到。
不像我们南方，到处都是道。然后那个谁，雪峰还有一次说的，他说的是"三千大千世界不出老僧一只眼"，老僧一只眼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都没在心外嘛，三千大千世界都不出老僧一只眼。然后那个赵州说，听说了这句话，赵州说："那你告诉雪峰，你给寄一个铲子给他，寄一个铲子，就是他要有这只眼，就把他这只眼就给铲去。”雪峰从此以后再也没说法。啊，以后不说法了。那时候也可能有一阵年纪了。当然，最关键的是，就是说的是他扶赵州啊，他从此以后没再说过法。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好像是在《赵州语录》里。
怎么这样也很难得，自己法缘那么兴盛，但那么谦卑，就是言他也很可言，他还很肯做。
他尤其是对岩头这个，你看看，气死了，打30棒再赶出去。僧参于左边作揖圆像，又于右边作揖圆像，又于中心作揖圆像。欲成未成，被师以手一拨。僧无语，师便喝出。僧欲跨门，师却唤回，问汝是洪州观音来否？曰是。师曰：只如是来左边一像作陌生。这个僧说是有句儿。岩头说右边圆像呢？僧曰是无句儿。岩头说中间圆像作陌生。这个僧曰是不有不无句儿。师曰：只如五鱼吗？又作陌生，曰如刀划水，师便打。这些人就是没救啊！来参了，左边画一圆像，右边画一圆像，中间再画一圆像，快画成了。那个岩头一拨他，他没有语了。那个岩头就说："滚！"他刚要走，岩头换回来了，就再看看他，要万一他有救呢？看看他说啥吧，看看他有救没救。万一他画完了之后，他擦掉怎么办呢？对吧？他擦掉了也算他利落啊，对吧？然后他就说了："你是不是洪州观音来的是啊？就是先让他老实回答一是一二是二，那就是你告诉我左边那个圆像是什么呀？那个是有，右边的圆像呢？右边的圆像是没有，中间的圆像是什么呢？是不有不无。
开封路
哎呀，就是不是开诚布公，有点类似哈，有点类似。但是这个地方还有呢，就是岩头问了又问了这一句，那你看看我是哪一个？你看看圆像就代表着道理啊。"所以他就问了："我是哪一个呀？我是哪一个？"有的人他到这儿可能张口结舌，这个人还说呢："你就是那个如刀划水，就是没有痕迹啊，没有痕迹啊。"他说了一个这个了，理上来说是很对，但是他有这个理在呀，所以岩头就打出来，太能说了，说了一堆东西，太能说了，岩头直接打出去了。
我觉得他打还觉得他算有救吧。
不管他有救没有救，就是不肯他的意思。
不肯他，
啊，
要
对
不
对
然
对，
他就不打掉。
对对对，至于有救没有救，看他自己的。
那去找岩头禅师的，都是来
哎，
印证的吧？来印证自己有没有坚信吧？
没有啊，有一个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找他都是来印证，书山就不是，他在那睡觉，书山偏偏拍他，然后他醒了问他干啥，书山说你继续睡吧。
对，
这个是印证吗？
那个不是，但
对
感
吧？
觉
那这个不是书山不找他来印证，书山来找他干啥了？对呀，不可能是找他干别的，找他干别的，就万一真的有什么事儿啊什么的，也不会记录在这儿。记录在这儿的都是说的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。
那这样回答的话，就那个回答的那个算最好的了，他们是这样子吗？
哎呀，你还
都
不如
被
瞌
打
睡，
了。
你也瞌睡去吧。哎呀，
至少那个没有挨打。
哦，
那个瞌睡的那个，
你这种分析啊是有道理的，但是呢，咱们要是有这样的心思，在岩头那儿，在禅师那儿，一下子就被看破了，就打死你。因为什么？我们想着，哎，我这么打可能是好的，我那么打可能是最不好的。就是他们那
琢
个
磨去了。
啊，对对对，那个禅宗的打语啊，就是在这一点上可能看破人了。你说啥？
我说我本来是有问题问你的，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问，我打完我就走了。他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哦，他意思是山本来有问题，后来又觉得没必要问，
不会不会不会的，不会的，
还是找根不稳。
没有必要问的也要问一问，勘验一下呀。没有印，他就是没有见了他就没有印，那住了一夜也还没有印，也没有啥事儿，就住一夜呗。
不一样啊。
你如果真的有东西可印证了，那个记录上就会写下来，不会当一个秘密不说。我们历史上只有一个秘密没有说，就是岩头密起奇异，就这个地方没有说坑死人的，别的没有什么呀。你像释迦牟尼佛不是那个跟大迦叶说完了之后，大迦叶把袈裟一掀嘛。
可能是说进行后面还有很多的，就是还有很多类似关照。
你说见性后有这些也不否认，但是你说见性后没有这些也是对的，这就是见性跟没有见性的差别。如果是没有见性的，他认为见性后一定有这些。实际上呢，见性后你只能说他这个时候的见解又偏了，他需要纠正回来，他还是在见性这一块的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说他没有这些东西，没有这些问题。你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是你的误会。他只是大老远来了，没有必要说了几句话就走啊。你三更半夜你走哪儿去啊？永嘉玄觉跟六祖慧能，那咋的也要就是地理位置上也挺那个的，
这个开悟是真正正悟还是？
开悟就是证悟，证悟你显得好像分量可重，证悟就是这个东西，它跟开悟一样的地方在于是你自己的。是你自己这么认为的，不是说别人告诉你了，你接受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别人话锋一转，你又糊涂了。开悟也好，证悟也好，都是说的是这一个。悟这个事儿说的轻了就叫开悟，说的重了就叫证悟，实际上是两个是一个意思。
好，做的开悟是两个，可以说两段。
不要说成两段，就是一段，就是悟。僧问雪峰：声闻人见性如夜见月，菩萨人见性如昼见日。为审和尚见性如何？峰答主杖三下，僧后举钱与问师，师与三郭。声闻人见性如夜见月，这个菩萨人见性如昼见日，为审和尚见性如何？说的倒是挺有道理的。雪峰打主杖三下，
是的，
这个啊，对对对，没有用主杖打他，是用主杖就是打打地，打主杖三下，打主杖三下。他问了那个学岩头直接给他三巴掌，这个也没啥讲的，我们也怕挨岩头巴掌，算了吧。瑞岩问：如何是毗卢师？师曰：道什么？瑞岩再问师曰：汝年十七八。莫问：公蛇见尽是如何？师曰：去。毗卢遮那顶上行吗？毗卢遮那的就是那个法身佛嘛，法身佛如何是毗卢师？毗卢遮那那就是最厉害的、最早的那一尊了，怎么能他还有老师呢？就是毗卢遮那是问那个师的师是什么？岩头说你在说啥呢？然后他再接着问，他说你年七十八，你已经十七了，十七了。后来他就说了，这是说我年轻了，那要是都那个就是公蛇了，剑也尽了，这个时候如何呀？这个时候怎么样去？这个反正也没有啥，公蛇剑尽是如何去？
啥意思？
公蛇剑尽了就公蛇剑尽呗。
他问如何？
下一个，这个很快。僧问：吾师还有出身处也无？师曰：生前骨摧烂。问堂堂时来，堂堂来时如何？师曰：刺破眼。 就是出生之处啊，有了老师了，你就能从这里出来了，你就能从生死轮回中出来了嘛。没有老师了，还有出生处也无啊。没有老师了，没有老师来教你了，那我们怎么出来呀？我们怎么出来呀？生前骨摧烂，还没你没说话呢，那个骨的最古老的那个毛啊，兽毛啊，都已经烂了。骨摧应该是兽毛一类的，兽毛就是很古老的那个毛都烂了。无师还有出生处也无，没有老师了。没有老师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出来呀？怎么出来？没有老师了，我们还有可能出离没有了？没有老师了，我们还有可能出离没有了？你这句话你都问的，你这句话问处就是生前，在你没有问之前，这个事儿都已经稀碎了，你还在这问，就是说的是你还往前再追溯什么呀？在你没开口呢，这个事儿就已经稀碎了。嗯，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说，那什么稀碎呀，什么呀？这个东西不是明晃晃的，现在就在吗？真的，这个东西明晃晃的就在，它会刺破你的眼，会让你的眼亮瞎你的眼，就亮瞎你的双眼。佛性这个东西啊，堂堂来是如何？堂堂来的东西，我们不是明显明晃晃的，我们不是正在见吗？有个见这个东西啊，它可是就是有个见这个东西，它还不如把你的眼睛给刺破啊。就是
还不如不见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或者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来说，这个东西就是太珍贵了，它能你的眼睛不配，你的眼睛能看到多少？它能把你的眼睛给弄瞎，就能亮到那种程度，就是它你不能够狭隘的变成你能见的这个就是佛性，不是这么狭隘，不是这么狭隘的理解。再往下，利剑斩天下，谁是当头者？师曰：暗。僧尼再问师铎曰：“这顿汗出去，利剑能够斩天下。谁是那个头啊？谁有头啊？谁有头伸过来？”这个师说：“暗，这个暗不应该是暗，这个暗应该是一个，就是压，就是一个口
按
头
下
语，
去。
不是的，应该是一个口头语，一个我怀疑是一个口字旁一个音，它是一个口头语，就是哎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谁是当头者呀？那就是哎呀。僧尼再问，他还想问，他说：这傻子出去吧。”利剑斩天下，谁是当头者？你这一问，你就已经头脑落地了，已经死过了。你还要再问啥？还问啥？你再问了就更钝了，就只能越问越钝了，越问越钝了。我们现在在这越解释越钝。不立古今时如何？着说的古今事儿如何？任烂，不论不立古今的时候，也不是经过了古，也不是有个现在的那个，没有立这个什么，这个就是摆在眼前的。老师说的明摆着的。就卓硕的、硕然的、卓然的，那明明白白的，明明白白的，那个古今事儿是什么呀？根本都不关古今事儿的事儿，古今事儿随便的。如何是言中的敌意？师曰：谢指示。曰：请和尚回答。答话，师曰：珍重。言头啊，言头啊，你也会给大家指示啊，对吧？你不是就是给大家指示这个东西吗？你这个人什么这个如何是这个东西？哎呀，谢谢你啊，我谢谢你给我指示。你给我说呀，你说呀，珍重吧你。我们现在的学生如何是言头的意？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。这个了了分明，那就是啊，就是啊。你看，你要是啊，你要认呀，你认呐、啊。哎呀，我可能发挥了在这儿。如何是言头的意？他不知道，他这一问都已经烘托出来了，还用你说什么？还用你再说一个？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，你不用这么说，这么说就横成了一个道理了。这个东西本来活泼泼的，他问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了，不用你再回答一个，就是在这儿。所以有的人呢，我们看到的大把的千诺后学了个什么？哎，我学了个这个，我现在正在比一个手指头啊，就是他说我学了一个这个，你看人家问我，我就这样，我心说你真是坑死人了你！哎呀，人家问你这本来就是拙硕的，这本来就已经是了，你还非要给他，哎呀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还要哎呀，弄个这些，没没可多了都是，你只能先苦笑，因为他自己还可高兴呢，觉得自己得了个这个。二龙争珠，谁是得者？师曰：俱错。问如何是山界主？师曰：汝还解吃铁棒吗？二龙争珠，谁是得者？这个话你要是不看后面的答语，就挺好玩的。就是我们求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就像是龙衔宝珠，要我们探到海底，要把这个宝珠探到。但是你也探这个，我也探这个，这就是二龙争珠了。二龙争珠，谁是得者啊？啊，对对对，句错，争什么呢？你们在这儿，谁有什么珠啊？不是说的争论，这个事儿不是说的争论，是说的是珠这个东西。
还有个德呢。
嗯，有个猪啊，有个猪在。什么是三界主？什么是三界主？啊、嗯、三界我们要做得了主啊。嗯，你还懂？你还吃这个铁棒吗？三界主跟铁棒相对应吧。三界尽起时如何？坐阙者未审失意如何？以取庐山来，迹象如道。三界这个、什么什么东西啊，就是境啊境界啊特别的多，一个一个的，一个境界的，你刚不随又来一个又来一个又来一个怎么办呢？坐阙者哪有这些东西啊，你给他一屁股就能给他都坐阙、啊、啥意思啊？有三界进取吗？有的话你把一庐山拿过来我看看。
一口喝
进西江水、啊、对对对，一口喝进西江水我再向你道。起灭不停时如何？我这个持咒啊，打坐持咒啊，我这个念头老是有念头怎么办啊？起灭不停时如何？这个地方用功是谁起灭？谁起灭的那个主人呢、啊、是这儿用功。如果没有一个谁起灭，这个起灭这个东西你在意它干啥呀？问轮中不得转时如何？这还是说的轮中不得转时如何？色轮中不得转，那活该你吧，
就是
轮回
啊啊！对对对对对，轮回中不能转身，或者说就是你就他给回答了一个，那就是这个轮啊转的不好呗，那就是他缺油呗，就是转不好就活该。
是
陆遇猛虎时如何？扎扎就是逼仄的意思，逼仄的意思。鼻子陆遇猛虎，陆遇猛虎就跟他就是说的正好，陆遇猛虎的时候你把他给掐住吧，类似于这个意思吧。陆遇猛虎时如何扎？反正这就一个字儿，没有什么太多可说。如何是道？破草鞋，鱼抛向湖里装。嗯，就是如何是道？哎呀，这只破草鞋我都穿的都穿烂了，都扔到湖里吧。这是真道人啊。
对。
我们现在如何是道解释的天花乱坠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道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修行人，一辈子一点也不修行，天天光装修行样。哎呀我的个天哪，你看看真的修行人就这样，破草鞋鱼抛向湖里装。像我这种人出门碰的全是道人呢、啊、我真是的
全属道人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问万丈井中如何得到的？如何得到底？万丈井中如何得到底？师曰底。僧再问，师曰脚下过也。万丈的井里头如何能到底？到了。嗯，再问他，哎呀滑过去了。问补番未报时如何？这个报字应该用的也不对，补番未报时如何不知道，这个词用的应该不对。大小鱼吞下鱼，吞大鱼，这个我觉得好像不大通顺。再看下一个吧。又僧如前问，师曰后园驴吃草，耳后人或问佛问法问道问禅者，师皆作虚僧，懒得回答了，他问的都是虚的。哎呀，师常谓众曰老汉去时大吼一声了去，这个唐光起之后中原道起，众皆避地，师端居俨如也，一日贼大至，则以无共愧，随赤刃焉，师神色自若，大叫一声而终，声闻数十里，即光启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，门人后焚之，或舍利四十九粒，众为其塔，是青岩禅师。你们学一学古人的，来了学一学古人的，这个事儿不光是那个，也学一学古人的，不光是自己的理解，自己的理解是浅显的，不要自己在那儿修着，自己靠自己的理解，光要这个来，自己思索有道理，但是别人的一说什么可能又站不住，还是看看佛经看看古人的。
这就是老师说大喝一声
啊。对对对对对。老汉去时大吼一声了也，大吼一声了，就是我走的时候会大喝一声，大吼一声。然后呢就是当时的时候来了很多的盗贼，中原的时候很多盗贼大家都跑了，然后他就是在这坐着他不走，有一天那个贼老大来了，来了就说你怎么，我来了，你明明知道我来了，你也没有什么东西，你都没在国外的，就像我孩子那出国的那个，就是人家都叫他没事干出去了，你要身上带着十块钱呀、十美金，万一人抢你呢，对吧？你给他呀。这贼来了一看没给他，生气了嘛，就要砍他嘛，他神色自若，就砍他的神色自若，大叫一声而终。我记得是到他肚子上插了一刀，是嘛，是就是砍死了，就是就砍了他嘛。然后呢这个声音非常的 大，就是数十里都能听得到。后来的话，大家烧它，还有49粒舍利，给它起了个塔，叫青岩禅师。这就是它。它那个什么呀？所以说啊，我们说这个岩头也是有点小神通的。他知道吗？他说那个。德山，对对对，对，可惜只能活，只得活3年嘛。德山果然3年后就死了嘛。大家，
不跑了是吧？
他不
他
光，
也知道自己逃不掉，
对，他不光知道德山什么时候死，他也知道自己
自己
死的
什
时
么
候
时候
是什么样。你
那。
不用装，不是修行人，你有这个在，你本来就不是修行人。修行这没什么装不装，他从来都以本色示现人。
老师他都知道，他有神通，知道他要死，他可以，其实他可以逃这个因果的吧？
也有可能他是可以逃因果的，他逃因果干什么呢？
谢
他
谢。
逃因果干啥呢？对对对，他逃因果又能干啥？你以为除了明心见性还有别的事儿？
也没有，他可能觉得自己和自己
徒弟大概也就这些了，也就这样了，也就个罗山了。
对对对，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他到后面都连说法都不说了，
对，
都是虚了，都是虚了。幸亏还来了个贼，也算渡渡他们吧。
咱这贼把他砍死了，怎么叫兔
怎
子？
么？
那你就是这姻缘呀，这姻缘呀，我们觉得呀，这人出佛身血啊，或破和合僧啊，
我
杀人
刚刚
不
还
犯
想，
呢、
这杀
啊，我
了，
们觉得是这个，
对啊，
这
这
是很深的姻缘呀、
很深的姻缘，
啊。
渡了他们是，
哎，我可深了姻缘，
对，火光很重。
是果报很重，凭着这个果报很重，他想甩开他这个果报不容易啊。
对对对，而且他跟。前头有姻缘，
对，没事儿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各位师兄再见，